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内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神把我放在今天的位置？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巧合和偶然呢？在圣经中，有一位女子，她原本只是一位失去父母的普通犹太女孩，却被神带进了王宫，从孤儿成为王后，又从一个安静顺服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愿意为百姓舍命的人。今天我们邀请到李弟兄，我们一起走进圣经以斯帖记，看看以斯帖如何在人看似偶然的记忆中发现神隐藏的手，又如何从为自己活转变为为神为别人而活。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你好。
你好何姊妹，听众们好。
李弟兄，以斯帖他是生活在那个年代被掳到巴比伦1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以斯帖作为一个孤儿，一个普通的犹太女孩，后来是怎样的一个际遇让她成为王后的呢？
能够把犹太民族的一个女子放在圣经里边，这是有非常深的含义的。因为她处在一个神救恩时代的降临，就说我们通过以斯帖作为王后，她这个背景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拯救以色列人的。他是神整个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最后呢是亡国了，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了那当时叫加勒底国。加勒底国后来是被马代王大流士王灭了。以斯帖当时呢，他是生活在波斯马代地区的一个犹太的家庭的一个女子。当时的背景是波斯王，就那时候叫波斯马代王朝。其实波斯马代它其实是波斯国的，就现在伊朗境内吧，它是两个民族吧的祖先。波斯马代它的当时的国王叫亚哈随鲁王，就是发生在亚哈随鲁王的年间。当时呢，他有个王后叫瓦什提。这个亚哈随鲁王非常强大，他的国从印度到古时，反正是疆域非常广。当时的加勒底国那属于中东地区。在这么强大的国家里边，其实当时的亚哈随鲁王非常高兴，他想让全国的人民，当时京城的人民呢，与他同享这种尊荣，赐下美酒，大臣们这些共同的去欢乐这个这样的一个日子。当时呢，王就非常高兴，他的王后叫瓦什提，打扮好了去走到臣民面前去让臣民去看他的美貌。但是呢，这个王后呢就没听这个话，违背了王的命令。按照当时马代波斯的法规，王的命令是不能违背的，说过了叫执行。可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人叫君无戏言，君王说过的话那就是法令，代表王的威严，任何人不能违背王的命令，王后也不行。当时呢，就是他的手下就有提议说废了王后瓦什提，要立一个新王后。以斯帖呢就在这个背景下呢被选为王后的，这是一个机会。当然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神呢他掌管一切，是吧？但是我们又从这个历史大背景当中，从我们这大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看到一个自然发展的顺序。我们知道呢，先知耶利米他在犹大国灭亡之前，他预言被掳的以色列人70年之后要回归。怎么回归？在我们的印象里边，神掌管一切，那就说到了70年，神让以色列民回去就行了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呢，神掌管历史的过程呢，它是通过自然的事件促成的。 其中的以斯帖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他高升了犹大人在波斯帝国的地位，改变了王对犹大人的印象，从而使王尊崇犹大人的神。这是以色列人回归的大背景，是神掌管的。在那个王的手中啊，你会看到一个自然发展的顺序，它是自然形成的，它有它的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历史的合理性当中，又有神的手在牵引着。我们看似历史巧合当中和它自然的发展的顺序当中，你又看到神的巧妙，这就是神与历史的配合。所以我们看待这个历史一定要这么看待，从而可以把这个原则用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不单是呢，就是我们祷告就是祷告，生活就是生活。有些基督徒我听过，有很多基督徒呢就是这样的原则啊，祷告就是祷告，生活就是生活，割裂了。生活成就的那就是成就，好像是一个断裂的一样。其实不是的，神垂听你的祷告是通过你的生活的自然发展，通过你在生活当中的各种的机遇配合而来的。你感受到这其中每一个事件配合的巧妙，每一个事件它的偶发性当中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从中来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是这么个转变，你才能够在生活当中真实的捕捉到神的手。所以以斯帖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呢，他脱颖而出。因为当时呢，当时的亚哈随鲁王啊，他对这个王后瓦什提对他命令的违背非常的非常的震怒，所以就废了王后，听从大神的意见废了王后。过一段日子他弄起消了，又想起了哇，我们有王后啊，又想起这个瓦什提的好了，哎，我有个这么美貌的王后被我废掉，就后悔。但是呢君无戏言，所以他的手下的大臣呢看出王的那种心思了，就建议王可以选秀嘛，全国去招美女，这么一个过程。王也听行啊，这么大的国家总能找一个比王后瓦什提更美貌的女子，更好的女子，对不对？下了诏书，全国选美女，为王选王后。以斯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进了王宫，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吧。我们从以斯帖记的整个历史的背景来看，这是神给他一个特殊的安排。我想呢，就是以斯帖呢，她这个小女子本来是一个孤儿，后来进了王宫，成了一个尊贵的王后，并且受到王的极大的赏识。王呢，他曾经王对他说呢，就是国的一半给你都喜，那王对他多喜爱啊。以斯帖她的原名叫哈大沙，其实以斯帖这个名字是波斯语后起的名字，因为他们聚集在波斯帝国嘛，他们用了波斯人的名字叫以斯帖。以斯帖是星星的意思，希伯来语的名字叫哈大沙。哈大沙呢，我查过它的意思是叫番石榴。番石榴在中东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果树，味道比较甜美。有人说呢，以斯帖可能是他小时候啊，爸妈说生出来的时候啊，看到他这个孩子啊，小女孩长得像甜美，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叫番石榴。地方官员看中他的美貌，把他选到宫里边掌管这事，太爷一看见他就喜爱，并且人人看了都喜爱，说明这个女子哈，这长相人人都喜爱。这就是以斯帖进宫的背景吧。
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关系，
莫迪改呢，他实际是便雅悯人，但是在圣经里边呢记载都以犹大人作为通称。我想他们都是犹大国的王国之民，他是从犹大国这些国家的名称顺延下来的，被称为犹大人。以斯帖呢是莫迪改的堂妹，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兄，他们是这样的关系。以斯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以斯帖呢父母早亡，莫迪改把她收为养女，把她养大的。从这可以看出呢，莫迪改跟以斯帖还有一定的年龄距离的。莫迪改他不是生在波斯国，他生在犹大国。犹大人呢被掳，是历史上从圣经记载来看，他至少有三次被掳，就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国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那个约西亚王的第二个儿子叫约雅敬王，在他做王最后三年，他背叛了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尼布甲尼撒去掳掠了犹大国，包括约雅敬王，这是第一次被掳。那么莫迪改呢是第二次被掳，就是说在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尼布甲尼撒王掳掠了约雅敬王之后，立了他的儿子叫约雅金做王，做了三个月，因为圣经记载他仍然作恶嘛，悖逆耶和华嘛。当然这从众中间我相信也是处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怒气，可能三个月就来又来了，又掳掠了一次。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在其中，跟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去了，是莫迪改在其中。这是在以斯帖记当中记载的，就是莫迪改的背景。而以斯帖他在什么出生的没有记载，但是呢从这个莫迪改抚养以斯帖这个过程来看呢，有可能以斯帖是在波斯帝国出生的。 就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后来改为波斯人的名字叫以斯帖。他从一个甜美，后来把它改成星星。我相信这是一个神的一个特别用意。虽然人的起名字可能很随意的，但是有些名字是有很深意的，在神的一个角度看呢，以后的发展轨迹来看呢，可能是犹大人黑暗当中的一颗星星，
照亮黑暗。
启示录22:16，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主如明亮晨星。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我心，那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舍去天上光为我降生，他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他人称被接上天，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必再来接我到那父家，永与你同住在那荣耀里，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只有赞美快乐的笑容，众生同住在明亮圣城，同声歌颂赞美主大恩，他人称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去雨浪，诚心带给我无限的希望，他人慈善良的爱，令我冲破狂风巨浪，是唯一颗明亮的诚心带给我无限的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从一个危机转化一个盼望，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有一个伏笔，以斯帖呢被选进宫中之后，莫迪改特意嘱咐他这个堂妹，也就是他的养女吧，说你不能够公布你犹大人的身份。有可能啊，从我们个人的场景来说，我是被掳的民嘛，本来就矮人一等，可能是怕了影响以斯帖选秀这个过程，但是圣经没有交代啊，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伏笔，是一个重要的伏笔。我们可从以后的故事的发展的最后阶段来看呢，这个伏笔呢是很重要的一笔，没有这个伏笔后面的转折没有了。这个以斯帖呢一直隐瞒他的身份，没有说，对任何人都没说他是犹大人，也没有说他跟莫迪改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伏笔。
在以斯帖当上了亚哈随鲁王王后之后，也发生了一件事，莫迪改听到了有人要陷害王，所以呢，他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有一个拯救王的一个经历。
对，这是另外一个伏笔啊，因为以斯帖进入宫中之后呢，莫迪改我相信也是当朝官员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老是坐在朝门。什么叫朝门？ 那我们古代皇帝哈、也有朝门，朝门是官员经过进入宫殿见皇帝那个门，那个门叫朝门，它旁边是有房子的，是等候王的传唤。你到宫宫可以看到，他那个官员等候的地方旁边有厢房，官员在这边可以等候。皇帝有什么事儿，一传唤，那个军机大臣或者什么管这个这件事情的官员，你要进去跟王汇报或者办事儿，这个朝门等候。所以等候在朝门的不仅是莫迪盖一个人，是一群官员都在等候。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哈曼呢，他进入朝门的老是看到莫迪盖，那因为他那个朝门呢，哈曼进去又出来，都要经过那个门啊。所以在朝门那个地方是有太监来伺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另外一个伏笔了，就是说有两个太监对于这个亚哈睡鲁王不满意，准备呢就是说找机会啊要杀害亚哈睡鲁王。这件事情就被莫迪盖知道了，莫迪盖呢就通过这个途径啊把这事儿呢告诉了伊斯帖，他就把这事情告诉了亚哈睡鲁王，并且告诉这是莫迪盖通知的，他并没有去挑明啊他跟莫迪盖的关系，只是告诉这是莫迪盖传来的口信，说有两个太监要害你。但是王的一下令一查，果然是有这么事儿，就把这两个太监呢杀了，就是挂在木架上。那时候挂在木架上，那是一个极重的惩罚，就是十字架嘛，耶稣钉在十字架，就那个十字架，那是一个既是羞辱又是非常严重的惩罚。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宫殿里都有那个我们叫史官呢，其实就是在我们那个古代朝代里边都有一个叫史官，他们是记录历史的，王的一举一动，国家里发生每一件事情都记录下来，所以这件事也被记录在这个历史书上。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就完事了，王爷没有追究，也没有给他们奖赏，就是过去了，查明两个人要谋反处死就完事了嘛，就没有下文。这是另外一个极大的伏笔，两个伏笔。
迦南人哈曼他被提升，为什么要陷害莫迪改？莫迪改为什么呢不向哈曼下拜，然后引起后面哈曼要灭绝亚哈随鲁王国的所有的犹大人？
哈曼这个人呢，其实很难查到他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样，哈曼的是当朝的宰相，是亚哈随鲁王的宰相。亚哈随鲁王非常的器重哈曼这个人，他办下诏书啊，让全体的官员和国民都要向哈曼下拜。他给他一个尊贵身份，见到哈曼跪在地上拜他。但是皇帝命令人要向哈曼下跪，哈曼这个地位是很高了。他不仅是宰相，并且把他提高到一个跟他等同的位置上，所以说所有的国民都遵守了。你那个权倾朝野啊，谁敢惹呀？但只有一个莫迪改不理他，因为莫迪改是坐在朝门上，他可能也是官员，因为普通百姓不可能坐在朝门上，他是可以被皇帝传召的。哈曼每次进过朝门都会看到他，官员们都跪在那儿，就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对于一个有如此尊贵地位的人，当然很骄傲了。哈曼从圣经记载来说，那是极骄傲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说这样的人的话你敢惹吗？说他看到莫迪改这么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不理他也不跪他，那就极其气愤。这么人跪我，就一个眼中钉站在那个地方不理我，那就像一个刺儿刺在他的心上一样，就这样的滋味，恨不能把他杀了。但是呢怎么说呢，杀一个人对他讲那个恨呢，就是我杀一个人 不足以泄我的愤怒，他是犹大人，我把犹大人这一整个族都灭了我才解恨。你莫迪改在京里不当官吗？你背后是犹大人，我让你背着整个犹大人的骂名，因为你一个人你整个一个族人呢、都灭掉了，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吗？这是一个非常狠的一个想法啊！你像我，如果我自己如果说我犯了罪我被处决了，我把全家人都连累了，这个痛是人难以接受的，你可以想象这种心情。哈曼是非常狠毒的，心狠手辣。我常想什么叫骄傲，神说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常常把这个骄傲想得太简单了，其实骄傲本身的它到一定程度是一种嫉妒，骄傲到一定程度是一种狠毒，它不容任何人能够站在它之上超过它。骄傲到一定程度那是极大的恶，它可以从参与一切的手段来灭了能够超越它的人，不把它看在眼里的人。而莫迪改呢，他这个人并不是看不中哈曼，而是因为他是敬畏神的。我们知道犹大人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他只跪神不跪人，这是以色列人的传统。有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造人恨呢、就是在有异邦啊造人恨，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统，只能跪在神面前不能跪在人面前。这是为什么呢？丹耶里造人恨，他跪在神面前跟人祷告，但是他不给人但是有一奇妙呢，王才跪在他面前， 你不讲恩撒，我在最后降服了吗？跪在他面前。但是莫迪改这种信心呢、啊，对我们普通基督徒来说呢，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说这种事情谁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承受呢？我们能够胜过呢？不用说这么一个权倾朝野一个宰相，你就算我们单位里的管工经理，你不尊重他，他也得给你穿小鞋，我们也得毕恭毕敬的待他，对不对？你话你说的要有分寸，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职场上讨好人家，这种事太多太平常了。我们都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了那个后果。莫迪改不是不聪明，他后来做了宰相，他能够成为一个朝代当权的无比荣耀的宰相，他有极高的智慧。他不是不知道他不向哈曼跪拜会发生什么事儿，而是他不能够违背他的神，这是信仰在心中非常扎实的一个证据。神给我们成就这些奇妙，你要看到他的前提条件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是个敬虔的人，然后呢他培养了一个敬虔的王后以斯帖。我们接着会分享以斯帖他的敬虔和勇敢从哪儿来的，
真的是太精彩了。面对哈曼要灭绝在亚哈随鲁王国的所有的犹大人的时候，消息就从莫迪改那儿就是传到以斯帖的耳朵里了。莫迪改和以斯帖的特别有名的一个对话，莫迪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呢就回答说，犹大人需要为我禁食三天三夜，然后我伪劣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也请李弟兄跟我们铺开来说一下。
如果说以斯帖呢做了王后，他认为呢这是一个王的喜欢，而莫迪改对王后以斯帖说的这番话却是对以斯帖的一个呼召，对他作为王后以后他的地位赋予一个天国的意义，他马上提高起来了。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王后，他马上提到天国那儿去了，神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这对以斯帖来说呢，他是一个质的变化。我相信在这段话的交谈当中呢，以斯帖的身份、他的内心的想法、他内心的那种志向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知道以斯帖是很听莫迪改话的，你看我们知道哈，当他这个选秀的时候，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不要说自己犹大人的身份，他就听了，你不管你怎么什么情况下他都不说，他很听莫迪改的话。以斯帖呢进了王宫的之后呢，莫迪改整天的安慰，你知道宫中的这种勾心斗角那就像一个战场一样，你知道吗？弄不好就有性命之忧，王一句话命就没了。所以莫迪改整天这个朝门外等候消息，其实他很关心他这个养女，非常爱他。另一方面养的意思，以斯帖养大的意思就是教育，给以斯帖一个犹大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对神的敬虔这方面的教育。所以说呢，以斯帖他是有耶和华概念。你我们看到哈，莫迪改听到哈曼以王的名义下了诏书要灭绝波斯马代帝国所有的犹大人的时候，莫迪改就披麻蒙灰嘛，这是个祸呀，这灭顶之灾呀。但这件事情的话呢，他其实有一段时日了，那么呢莫迪改就披麻蒙灰整天祷告。当时他在朝门外穿的麻衣啊，其实这是一个祸，你知道什么祸呢？我们要知道的背景啊，他在朝门外整天坐在朝门外一定是等候王传唤的，而穿的麻衣是不能进朝门的。如果你穿麻衣，如果王一旦传唤莫迪改有事儿找莫迪改去办事进朝门的话，穿的麻衣他不能进去，而他不进去违背王命他就丢命，而穿麻衣要进去他又违背他的规矩了还要丢命，这是一个祸。所以以斯帖呢就派太监就让他换衣服，你坐在那个地方一旦王传唤你怎么办？哈曼下了招数，那么他呢定的杀灭这个犹大人的事儿呢是在12月13号，这是一年的时间。对于这个莫迪改来说他是有时间的，为什么他整天披麻蒙灰祷告呢？他是有时间的。当这个以斯帖让太监给莫迪改换衣服的时候，莫迪改就请太监传话给以斯帖，请以斯帖在王面前求情，把灭绝犹大人诏书给废掉。这时候的以斯帖呢，他还是原来的以斯帖，他这个莫迪改说呢，我没见王已经30天了，进去见王一定要有王的命令，王就是传召你才能进去，如果不传召你，你再敢进去那就是丢命的事儿。 以斯帖呢没有得到王的命令，你擅自到王那儿去见王，有可能是丢了性命，这是波斯帝国的规矩。这个时候摩迪改对他说，你做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并且摩迪改说，你今天不出头去为犹大人说话，犹大人依然可以得拯救，但你的全家要灭亡。摩迪改把这个事情一下上升到神的高度，这是摩迪改的信心呢。我现在我让你去向王求情，那是神给你的机会，但是你既然不说话，神依然能够拯救犹大人，怎么拯救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神，这是一个敬虔人的信心。就如同我们祷告，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祷告的内容，神如何为我们成就吗？但是凭信去祷告，这就是信心，这就是摩迪改的信心。但是呢，对于以斯帖来说呢，他听唐兴的话，当摩迪改对他这么说的时候，他马上知道了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他王后的位分掌握在神的手中，他到王面前为犹大人求情，这时候呢是神给他的机会，他马上就意识到了。所以他对摩迪改说，当时那个波斯马代帝国的首都叫苏珊城，你到苏珊城向所有的大人传话，让他们集体为我进食三天三夜，为我祷告。什么意思呢？既然我的位分是从神来的，而今天呢，我为犹大人求情也是神给我的机会，那么成就是在于神，我们就要向神祷告。你既然得到了神的位分，你要用神的方法去成就。这就是以斯帖对摩迪改的回应，而以斯帖对摩迪的回应就代表了以斯帖已经接受他的位分，这就是他勇敢的来源。
看到以斯帖从孤儿到一个王后，再从王后开始转变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愿意舍己为整个犹大人拯救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质的转变。
希伯来书十章35-36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我愿为你去》。欢迎听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来收听以斯帖的故事。
永生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Thank you.